泰国军方在发动政变的第二天呢，宣布由陆军总司令巴育来出任代总理，并且对前总理英拉等150多名的高层官员发出了禁止离境的命令，同时呢，还禁止媒体、禁止民众来传播批评军方的言论。美国政府对此已经呼吁了泰国军方要释放前政府官员，同时不要干预泰国的民主。可是呢，不断发生军事政变的泰国，它到底要如何来实行民主呢？泰国政变的最大受害者到底是谁呢？我们下面继续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澳门大学的政府与行政学系主任王建伟王教授，来谈谈泰国的最新情况。王教授您好。
你好。
是80年来19次的军事政变，我想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到底在泰国，军队、军方它拥有多大的权力呢？先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那我想，那个在泰国那个近代的历史，基本上是说明泰国可能是在泰国这个政治啊，这个处于一种僵局的情况下，那么泰国出来这个泰国的军方啊，就会出来扮演一个这个稳定的这个力量这么一种角色。那么他当然这个现在因为这个过去他的这个军事政变就发生的非常频繁，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军事政变一般是来说是不太得人心，而且也不会受到这个国际舆论的支持，所以军方是相对比较谨慎。但是最近这个情况呢，可能军方觉得他不得不出手了。因为这个民间的力量，这个出现一个两极分化这么一种局面。
是。但是在军方出手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各地都在关注的，就是泰国不断的发生政变，对一个民主政体来说，它到底要如何来实行民主呢？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不单单是泰国一个国家，可能说比如说像在乌克兰啊，在甚至在台湾都有这么一种趋势，就是说在一个民选的政府产生以后呢，他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力量，他会运用一些非这个体制内的手段，想要推翻一个民选的政府。这个我想呢，可能是这个新兴的这个民主政权所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像在乌克兰发生的也是同样一个情况，那么泰国呢，我想可能也是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比如反对派像素贴这样的，这个他不是通过选举来这个，因为一般的这个正常的民主程序的话，你像在美国的话，如果说你对这个政府不满的话，你不会说在中间想办法去推翻这个政权，而是到了选举的时候，
是
你用选票把它选走，对不对？
对。
但是像在泰国这样国家呢，就是不一样，他要用一种非选举的非正常的手段来中途来改变政权。那个呢，就是这样的就会引起这个社会的一个两极的分化，那么就对这个社会的稳定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是，王教授，继续我们30秒时间，就想继续针对您刚刚的说法。我们也知道军方在这次是出尔反尔，本来说不是政变，到后来发动了政变，那么同时又对媒体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控制，包括无国界记者都已经有强烈的抗议。到底泰国不断的政变，它最大的受害者是政府、是政客、是军方，还是泰国民众呢？30秒时间。
我想说，最大的受害者可能还是泰国的民众吧，因为他很多这个在这个军政府的这个控制下的话，很多正常的这个社会活动都会受到限制，他已经进行了这个戒严令。那么这个一般的老百姓的政治权利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个军政权的掌权呢，那么我想对外国的投资也好，这个和泰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的话呢，我想对泰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好的，
我想最大的受害还是泰国的民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为我们所进行的分析，非常感谢您。